石朗在被难之中来投他的蒙弟苏茂。苏茂这个人真是心地善良，要换个旁人，哎呦来了还行了，使计谋把你稳住，或者用其他的办法把你逮住，交给大将军，名利双收，现成的。但是苏茂不是那样的人，他十分同情这位蒙兄啊，但是也恨他，数了他半天，就你这毛病你要不改，你呀迟早你还得犯错，迟早还得撞南墙啊。到了这会儿，石朗那什么话都得听啊，也不住的点头，是是你说的对，但是目前这个劫难我恐怕躲不过去啊。苏茂说，这样吧，我说蒙兄啊，我说把你留在我府里，我叫吹牛，我不敢。你知道我拖家带口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一旦走漏风声，大将军的脾气能饶过我吗？我一家人也好不了。但是我可以给你画个道啊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你上白沙岛，你到白沙岛去，我可以给你提供船，不能给你配备人，你现在就是一个人是最好不过的，去投奔老将军郑鸿逵呀、啊！郑鸿逵那是大将军的恩人、啊、你知道吧，大将军博得地是你郑鸿逵博给他的人马，所以他才有今天，现在能替你说上话的除他莫属啊，谁也不行了。现在我看就这一线的生机，只要老将军点头答应，不管怎么说，郑成功也能网开一面，保住你命不死。对对呀、啊、但是郑成功也不开情面呐、啊、前者厦门有失，他不把他叔叔郑志管也杀了，哎，两回事，郑志管跟郑鸿逵可是两回事，那分量不同啊。那郑志管犯了众怒了，不杀不行了。那郑鸿逵那跟他能比吗？可也是，好吧，我多谢，那我也不在这儿住了，夜长梦多，吃饱了喝足了我就走啊，最好我快快的见着郑鸿逵。行，我说蒙兄啊，你可以在我这吃，缺什么你张嘴，不管何时何地，你可不能把我给递出去。兄弟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比方说个不幸的话，我叫大将军把我逮住了，我能说我见着你了吗？我能说你给我画道吗？我那还是人吗？我相信，妥了妥了妥了，我现在给你准备吃喝，再带点干粮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这苏茂就算不含糊又不含糊了，仗着胆子顶着风险给准备的吃喝，石郎饱餐之后带了点干粮，起身告辞。苏茂告诉他，你呀直接奔海滩，那块有许多的船只，你随便挑，挑着一只你就走，白沙岛你又知道在哪儿，祝你一路顺风，多谢多谢。兄弟，我什么也不说了，大难不死，我必定重报。石郎走了，还真不善，没遇上麻烦，弄了一只小船，划了一晚上，这才到了白沙岛。怎么见着的咱也不必细说，总之在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终于见到郑鸿逵。石朗扑通就跪下了，老将军，被难之人石朗来求您来了。郑鸿逵能有两分钟没说出话来，因为他也知道内情了，没想到石朗敢上他这来。看了看两旁人不少，这事想隐瞒是隐瞒不了，人多了嘴杂。起来吧，起来起来起来，石郎啊，别说了，你的事儿老父尽知啊，我说你点什么，我知错了，老将军，我认错了，我触犯了大将军， 我求老将军把我拿上捆上送交给大将军吧，以免您老人家也受了株连。哎，石郎啊，别来这套，你使的是激将法，我还不懂的吗？我能把你用绳捆上交给郑成功吗？不可能，你明知道不可能，你还故意这么说，你这人不好就在这儿。你求我的，你就说求我，你干嘛非那么说呀？石郎脸一红，是被难之人呢，心里没底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起来，起来，起起来，吃东西了。我不饿，我吃了，在哪儿吃的？不是不是。那您就甭管我在哪儿吃的，行，我不问了，不问了，不问了。哎呀，老头一琢磨怎么办，他也爱惜石郎是个大将的才能，哎，舍着老脸向成功啊求求情吧，就不行我也算尽力了，我这不是寻私情，我也是为成功考虑，斩杀大将苦军中之不利呀、啊！告诉侍郎，你安心在这待着，给他腾出一间房来，让他好生休息。侍郎是心惊肉跳啊，因为他不摸底，耳朵伸多长，想要听听前面的动静。因为毕竟老头跟苏茂还不一样啊，他来的时候发现老头周围不少人呢、啊。人多的嘴杂，你知道谁是郑成功的人呢、啊？就郑鸿奎没有出卖自个儿的心，旁人要走漏的消息也不利呀、啊。因此，这石郎就在空房里待着，也做好了准备了，衣服干净利索，这阵也吃饱了，也有精气神，看了看有没有家事，哎，正好墙上挂着一口宝剑，石郎把宝剑摘下来。实在不行，这把宝剑呢、啊，就是我的护命符啊！听信儿吧，他在这做好了准备不说，单说郑鸿奎想了想词儿，给郑成功写了封信，说明城破厉害，派人送给郑成功。那往返还不得两三天的时间呢、啊，路上无话，单说郑成功正为此事烦躁呢。这石郎跑了好几天硬是没逮着，他能上哪儿去？他钻天了，是入了地了，他是泪生双翅飞出我的侠境，不可能的事儿。这人怎么就消失了？就死我也得找着他的尸首。正这时候送信的到了，郑成功打开书信一看，哎呦，跑到白沙岛去了，上我叔叔郑鸿奎那儿去了。仔细看呀，我叔叔给他求情，心说叔叔叔叔你好糊涂，我那通缉令上说的多清楚，窝藏包庇者一律同罪，这也就是您呐、啊、您应当啊把他绳捆传送交到我的手下去。您说您还给他求情，真是老糊涂了，我的军令能更改吗？张成功马上提起笔来给老头写了封回信，意思说，叔叔您的信我见着了，不必多说了，石郎可杀而不可留，绝不能更改，请您见字之后速派人把他送到厦门，我要按军法从事，不得有误。说的非常严厉，言语之间县令郑鸿奎就得这么做。信写完了交给送信的人，你拿回去吧，我在这听信。哎，送信的人坐着船又返回来，郑鸿奎也是心惊肉跳。郑鸿奎心说，成功能给我面子吗？够呛啊，那孩子太任性了、啊，哎，就是他不答应也不算错呀，因为成大事者得有一颗狠心，心太善了不能领兵啊、哎、要真不答应我该怎么办呢？那就得把他绳之以法送交到大将军门下呀。 那不借我没办法了，这事儿已经公开了。正想着回心道了，郑红奎打开一看，刷脸变色了，怎么样，怕什么来什么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把石郎逮起来。你说石郎好不容易投奔我来了，人不错呀，就为这点事儿把石郎的命给要了，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这我得商议商议。就把自己的亲信找了七八个在大厅上商议，把这信叫大伙看了一看，众人看完了异口同声，老爷子老将军事不迟疑啊，大将军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既然此事已经公开了，哎，你要违抗军令，哎，你们叔侄的关系可也就破裂了，您不能因小失大呀，这事怪谁？怪就怪石郎，他自己找的，该，你不能同情他。大家七嘴八舌的正在这议论的时候，这声音挺高，石郎在那屋待着，本来就心惊肉跳，耳朵伸多长听信儿，一听知道风声不顺，心说一会儿他们商量完了就得派兵来逮我来，就怎么办？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呀，出门不行了，回头一看有后窗户，他把后窗户推开跳出去了，后边是墙，那墙能挡得住石郎吗？他一使劲脾气还撑，窜上墙头，腿一翻跳到墙外，撒丫子就跑。那位说外头没有站岗的吗？有站岗的，站岗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一看石郎跑了，开始就一愣，干脆去送信儿去吧。这么一迟愣，石郎就跑出有半里地去了。这石郎一想，陆地上不保险，干脆我下海吧，到了水我就算到了家了。就这样上了小船，他是逃之夭夭。等郑鸿奎讨论完了，还得把他送给郑成功，爷儿俩不能因为他翻了脸，等回来再看他跑了。这阵报事的人也到了，说从后墙跑的，我们发现了。郑鸿奎领兵带队赶到后墙外头，再找石郎踪迹不见了。咱就这么说吧，这石郎啊，离开白沙岛郑鸿奎的府，在水上漂流了三天，最后终于到了泉州，竟走水路了。到了泉州，这是清人的天下了。石郎一琢磨，大将军，我对不起你，当初我起誓发愿跟你一心一意攻打天下，举起大旗抗清扶明，到现在我就得背叛我的良心了。你不饶我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走的这步是你逼的，投降大清，走投无路了。到了泉州了，找着当事人，把经过一说，泉州的官们一听，石郎都知道，竟跟他开仗了，知道石郎是一员虎将，这怎么个啥？这是他不是郑成功的红人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不相信，当官的三推六问，他问一遍，他问一遍，他审一遍，最后把这些词儿对在一起，一看是真的。因为石郎痛哭流涕把经过说了，愿意投靠清朝，我为了我这条活命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人乎？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我这才背叛郑成功。这些清朝当官的是如获至宝，马上禀报巡抚。巡抚姓李呀，哎呀，李巡抚传见了石郎，一问真这么回事，大喜，马上召见石郎。一见面，石郎跪倒在地，巡抚李大人用双手相搀，石将军呐、啊，你这么做就对了，这叫弃暗投明啊，咱们挂在嘴边上 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？说个俗话，光棍不吃眼前亏。说个官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。你就对了，哎，你到了这边来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亏待你。石郎千恩万谢。等吃饱了喝足了，石郎首先表示愿剃发易服，这是头一条。你保着大清了，头一个把头得剃了。你这个散发披肩，明朝就装束，这不可以。这说明你有二心。最后给石郎搬了把凳子往这一坐，当着满清这些官把他头给他剃了，剃完梳个大辫子，然后巡抚里的人代表朝廷欢迎他弃暗投明，临时委任曹彪副将。一句话就是副将，暂时先运粮食，而后再重用。那么石朗从这天开始真心实意投靠了大清，先是副将，不久提升为总兵官，受到清人的重视。那么从现在开始以后的30年呢，郑家军倒霉还倒在这个石朗身上，败在石朗的手下。换句话说，石朗30年后才扬眉吐气。那么现在按下石朗咱不说，还说郑成功。后来郑成功终于知道石朗到泉州投靠了清朝了，可把郑成功给气的大骂郑鸿逵。郑鸿逵这脸呢一红一白的，也承认错了，毕竟是叔侄的关系，郑成功看在他年纪高迈的份上没有责怪。反正打这之后郑鸿逵啊也不算吃香了，爷儿俩的关系发生了裂痕。单说郑成功依然在这训练水陆三军，时刻准备北伐。俗话说时光流逝，日月如梭呀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。说这话的时候就到了1652年，也就是明朝最后那个小朝廷，尾巴尖上那个小朝廷，明永历皇帝12年。就这永历皇帝啊，原来在赵庆府请求郑成功支援，真不容易，他还没死呢。哎呀，在危难之中众人保护他，历经千难万险，现在到达了云南，在云南站住脚了。如果从他继位那天算起，已经继位12年了。这永历帝叫朱由榔，没忘郑成功啊，郑成功始终也没见着这个皇帝，两次西征都失败了。哎，朱由榔就想啊，将来还得利用郑成功啊，哎，我们东西呼应，他在东边沿海北伐，我在这个西边，我从陆路上进攻北京，也许有一天我们在北京会师，光复大明的江山呢。人嘛，他得有个希望，得有个奔头。为了鼓励郑成功，他下了一道圣旨，派了一名姓马的太监，还有兵部尚书张煌言，两个人化妆改扮，带着圣旨和金印，赶奔厦门来见郑成功。您看看这地图，从云南的昆明起身呢，得多远到东南沿海的厦门呢？还得躲过清军的盘查，那么容易啊？走了将近4-5个月，这才到达厦门。等消息传到大将军府，郑成功一听圣旨到了，眼前一亮，马上命人准备香案迎接钦差。还得说郑成功到现在对大明忠心耿耿， 根本就没有二心呢。拿那永历皇帝还真就当盘菜。马英众将文官武将跟随大将军迎接天使，把张黄岩、马太监接进大将军府。马太监呢，跟那要饭花子也差不多了，他化妆改扮来的，先沐浴更衣，然后换好了服装，张黄岩也换好了官服，在香案前轻轻把圣旨展开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加封大将军郑成功为延平王之侄。郑成功属下之人张三李四进阶加封进爵。最后有一条，希望郑成功马上挥师北进，直捣北京，朕切切盼望佳音。永历十二年，玉玺在上的恩人，要不怎么郑成功成了王了？又打大将军升为延平王，实指全名叫延平郡王，咱为了省事不要那个郡字，就叫延平王。您看过电视剧《康熙大帝》，那个郑成功的儿子叫郑经，头上戴着盘龙冠，身穿着黄袍，也说本王本王本王，怎么意思？从郑成功这儿继承下去的，郑成功就受加封为延平王。大家全来祝贺郑成功设宴款待天使官。马太监也说了，我们临行之时，皇上说得清楚，把我二人留在大将军府中任事，你给安排差事吧，我们今后就服侍王爷您了。打这咱改了名了，郑成功又是大将军又是王爷，那王跟将军可不一样啊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，他有世袭的权利，而且颁发一颗金印。再看将军府尤其彩花一新，现在升格了，也准备了银安宝殿。郑成功挑良辰吉日也升位典礼，百官祝贺，消息传出，居民人等无不高兴啊。那么郑成功这一升格，他底下人跟着都往上升格了，原来所有的将官都挂了头衔了，不是这个侯就是那个伯，要不就那个公，公侯伯子男，这带勋位的，那身价不一样啊。互相祝贺，热闹了三天，最后张黄岩这才说呀：王爷，万岁殷殷盼望将军挥师北进呐、我看时机已经成熟了，敢问王爷手下有多少军队？25万呀，够用了，希望将军马上进兵。